啊，弟兄姐妹平安啊！啊，但以理和狮子坑的故事，我想啊，应该是在圣经当中传讲度最高的故事之一啊。特别是啊，家里面有小朋友的，一定听过这个故事啊。啊，在儿童的主日学啊，主日学老师，儿童主日学老师特别喜欢讲这个故事啊。哎，嗯，这个孩子在做什么？啊，祷告哈。能知道他是谁吗？啊，是红石的女儿伊登啊，在我们前天星期五晚上啊，那个主持人在祷告的时候啊，他就在那里啊，我想他一定是去上儿童主日学的啊，嗯，让我们的孩子在从小有一个属灵的环境啊，让他可以认识耶稣。两个故事在儿童主日学是流传的最广的啊，一个就是约拿的大鱼的故事啊，一个就是但以理狮子坑的故事啊。我记得小的时候跟我女儿讲故事，就是那如果你不听神的话呢，鱼都可以把你吃掉，你怕不怕吗？啊，但是如果你听神的话呢，狮子都吃不掉你啊。不过这个故事不单单是为小朋友准备的啊，这个故事同样对如今啊现在对我们非常啊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意义啊。狮子坑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方啊，在那个当时的那个时代啊，那有些君王他们就去捕猎，捕一些活的狮子回来以后，把这些狮子就养在一个坑当中啊，一方面是为了娱乐啊，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了处罚那些犯了重罪的人啊，非常的恐怖啊，把人扔到那个狮子坑里面，任由几十只的狮子啊把它咬死啊，吃了这个人的肉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当中的但以理他啊和几十头饿着的狮子平安的相处了一个晚上啊，安然无恙啊。狮子坑的故事啊，是紧接着但以理书的第五章啊。第五章的内容记载了巴比伦王国的这个改朝换代啊，巴比伦王国的最后一个国王叫伯沙撒，他为他的1000个大臣准备一场豪华的宴席啊。酒喝得很高兴啊，酒喝了以后胆子就很大，他就拿了圣殿的器皿来喝酒啊，亵渎神啊，于是这个在宫廷的这个墙壁上出现一个指头啊在写字啊，那个没有人可以解得出来啊，所以这个皇帝说，如果有谁可以能够解释这墙上的字的话呢，就给他一个官衔啊，在国中位列前三啊，第三名啊，不过请来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解释啊，于是就想到了但以理啊，但以理就被请到皇宫啊，但以理就告诉这个王啊，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字的意思就是你的国要灭亡了啊，巴比伦王国马上要被马代波斯啊替代啊。正如但以理所预言的啊，那个皇帝在当天的晚上就被杀啊，然后波斯的第一个皇帝大力乌啊就成了新的皇帝啊。大力乌王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红石弟兄念的是和合本，所以大力乌又叫大流士啊，不同的翻译啊。大力乌王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国王啊，他很清楚啊新的皇帝上任要做什么啊，新官上任啊三把火啊，他要实施新政，所以他把这个国呢就分成120个省啊，然后呢每一个省设立一个省长啊，但这120个省他又在这个上面设立了三个总长啊，这三位的总长就负责监督啊这120个的省长啊，实在是一个很不错的管理的方式啊。但以理就在这个 三位的人当中啊。啊，当时但以理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了啊。啊，在这个三个人的核心小组当中，但以理又显得特别的突出啊。经文是这么说，经文说但以理因为他有着美好的灵性，超越了其他的总长和总督，所以这个王呢就要立他啊治理通国啊。但是通常我们知道啊，树大招风啊，枪打出头鸟，所以这个但以理被皇帝所太过器重，就遭到了人的嫉妒啊，这些人就开始想办法陷害但以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通常在啊自己的生活当中啊，也会啊遇到同样的挑战，无论在你的职场啊，哪怕是在教会啊，可能在你的服事当中也会遭到一些的嫉妒啊。当你的服事得很好的时候，也会遇到同样的挑战啊，因为人都是罪人啊。但是弟兄姐妹不要怕啊，神在掌管，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的做到最好啊。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啊，我们不能去预防啊，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预防啊别的人啊对你心中的嫉妒啊，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提醒自己啊要忠心啊。但以理为什么会得到王的器重呢？不是说他的能力有多强，他已经是80多岁的一个老头了啊，80多岁了啊，为什么还这么器重他呢？经文写得很清楚啊，因为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事当中啊，也是提醒我们啊，生命品格是最重要的啊。如果我们有美好的灵性啊，神一定会重用我们啊。那这些啊要陷害但以理的人就开始千方百计的啊来寻找但以理的过失啊。但是呢，他们找来找去啊，他们说啊，找了半天啊，找不到误国的把柄啊。但以理对工作、对国家啊，忠心耿耿，甚至他说没有任何的过失，毫无过失。人怎么可能毫无过失啊？很奇怪啊。但是我们可能会想到另外一个人，他真的是毫无过失的啊。所以这些人在他的事情上找不到任何的借口之后呢，他们想到了一个好的办法啊。世界的事情上找不到借口，他们开始在属灵的事情上着手啊。他们想到了但以理的信仰，这个人每天啊开着窗面着耶路撒冷要祷告，早上、中午、晚上，何不从他的信仰入手呢？啊，如果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从信仰入手，但以理啊，死路一条。啊，弟兄姐妹啊，我们面对我们信仰的挑战，我们会不会死路一条？还是我们有很多的出路啊，可以灵活的去避开啊？还是我们会过得更好啊？同样，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遇到挑战啊。啊，如果你的老板不喜欢基督徒啊，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他就故意安排你星期天上班，啊，你怎么办？啊，的确是一个很啊难的问题啊，真的是求神要给我们有智慧啊。啊，如果你的老板不喜欢基督徒啊，他跟你说你不要再说基督徒了，你再说基督徒，我不给你升职啊。怎么办啊？但我们感谢神啊，在加拿大哈，啊，在温哥华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哎，你很难遇到这样的事情，因为这边都是信仰很自由的，啊，但是不一定代表在其他的地方就遇不到啊。啊，月光之下无心事啊，用信仰去迫害啊，你找不到理由的时候，利用你的信仰来迫害你，这样的事情在但以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那这些人知道但以理对他的信仰非常的忠诚啊，他们也抓住这个人皇帝这个人性的弱点啊，这个他的 需要加固自己的统治啊，他有他的虚荣心啊，他要建立自己的威信啊，这些啊陷害他的人非常清楚啊，于是这些总督啊、总长啊就一起来觐见啊，想到愿王万岁啊，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啊，他们就商议要另一条禁令啊，30日内。不可以向王以外的任何的神或任何的人祷告祈求啊，否则就要扔到那个很可怕的狮子坑里面啊。王一听啊，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啊，这些的大臣啊真的是想了一个不错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很快在一个月之内啊建立其他的威信。啊，但是我们很小心，阴谋和诡计啊，他们的实施都是很诡诈的啊。他们把王提到一个高度啊，让所有的人都来敬拜他啊，我们让所有的国民都来敬拜你，而且只可以来敬拜你，让他们都说你是一个伟大的王啊，让他们说一个月啊，你可能就真的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啊。整个的崇拜要持续一个月。我想皇帝听了一定也很开心啊，但是我们看到后面的结果，其实皇帝是啊疏忽了很多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要小心啊，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要听到一些啊阿谀奉承的话的时候啊，虽然很好听，但可能是害你的，可能是毒药啊。有一句话说，阿谀奉承不是正常的交流，阿谀奉承是要绑架你，通常是这样啊。英国的诗人布莱克讲过这样一句话啊，当啊别人大大称赞你的时候，你不要太高兴啊，因为其实你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啊。那别人大大的在诽谤你的时候，你也不要太难过啊，你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啊。看自己合乎中道啊，我们的价值不是别人说什么是什么，我们的价值是上帝怎么看我们。阿谀奉承通常是从谎言开始的啊，那我们很明显就看到这些的总长啊，他们说哎呀，所有的人都要建立一个禁令啊，他们其实排除了一个人，就是但以理肯定不在当中，因为但以理根本不可能会同意啊这样的一个禁令啊。这个王呢脑子已经糊涂了，他听到啊这么好的啊来建立他威信的事情啊，他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最器重的那个人啊，他最喜欢的那个人但以理不在这群人当中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在听到别人好话的时候，通常脑子是不清楚的啊，轻飘飘的啊，不知道自己是谁啊。王可惜他中人恶人的诡计啊，因着自己的虚荣啊，王在谄媚的人的面前很快就败下阵来啊。这些人很坏的，他们要为了把这个事情做实啊，他们知道这个王喜欢但以理，等他清醒过来他一定反悔的，所以呢他就催促这个王要为这个命令立法啊，他说你要为这个命令加盖玉玺啊，因为按照当时马代波斯的这个条文，一旦加盖玉玺，你怎么都不可以改变了啊，王命难收啊，不可以改变。这个命令呢，很快就发出去了啊。我们来看但以理的反应啊，但以理他知道这禁令是盖了玉玺的，他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中啊。括号里面说他的楼上的窗户是面向耶路撒冷的，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的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啊，真的像那些陷害但以理的人所预料的一模一样啊。但以理在信仰的问题上没有任何的妥协啊，面对王的命令，哪怕是要扔到这个狮子坑，但以理没有任何的妥协，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有美好的 灵性，一天三次，早上、中午、晚上，和平常一样。我在想啊，丹尼里虽然是有美好的灵性，但是他的智商就很普通啊，他想不出一些折中的方法吗？我们通常能想出一些折中的方法，对不对啊？第一个，这个禁令只有30天，对吧？我们只要熬过这个30天就可以了。有句话叫说，留得青山在啊，不怕没柴烧嘛。我们忍一忍，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忍一忍风平浪静。30天我不祷告，我等过了30天，我花双倍的时间来祷告，难道不行吗？啊，我们基督徒说每天要读经啊，今天哎呀，今天太忙了啊，不读了，明天我把它补回来。哦，真了不起，我们已经很了不起了，对吧？明天把它补回来，基本上是不补的啊，不读就算了，能够补回来已经啊非常了不起了，对不对？不可以补回来吗？第二，就算他要祷告，你把窗户关上嘛，对吧？你关上窗户，人家也看不到，你非要跟平时一样，把窗户开得那么大，知道那些人都要啊陷害你，非要让别人看到。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去啊，我们基督徒都有啊祷告的习惯啊，谢饭啊，吃饭的时候我们要谢饭祷告啊，感谢神啊给我们有食物啊，感谢神给我们有健康，感谢神我们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可以享受这些食物啊。在家里啊，在教会我们都会祷告，但是我们去餐馆啊，会不会祷告呢？有的时候，特别是跟一些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祷告呢？也是啊，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啊，不是说一定要啊，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啊？我们是说怕啊，现在祷告很怪怪的，哎，很多人不信主啊，很怪啊，他们看着很奇怪啊，还是说我可以跟素常一样，我还是谢啊。感谢我的上帝，可能有的时候会意想不到的效果，可能他们就会问，哎，你在做什么？我在感谢我的上帝，我是一名基督徒。或许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传福音的一个机会。面对王的命令，你不但以理你不可以忍这个30天吗？或者说你不可以关上窗吗？就算你非要祷告啊，就算你要开窗，还有一个办法我帮他想出来，就是你在晚上祷告啊，对吧？晚上祷告你还可以对着你的耶路撒冷啊，也没人看到，你非得早上、中午、晚上啊。如果你晚上祷告，你也祷告了，你也对着耶路撒冷了啊，你也是都安全了，这样不好吗？但是但以理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国家灭亡之后，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的啊。被掳的时候他20岁也不到啊，过了快要70年了啊。如今的但以理已经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啊。但以理一日三次跪在他神面前，与素常一样啊。被掳之后，其实但以理的名字都被那个太监长改了啊。抓进去的第一天，太监长就说，我要把你的名字改掉啊，把但以理改成伯提沙撒。但是太监长虽然可以改他的名字，但却改不了他每天面对着耶路撒冷向神每天忠心的祷告的心志。因为但以理相信上帝的话，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曾经说，如果你的百姓因得罪上帝而被掳的话，只要他们对着圣城向着圣殿祈祷，上帝一定会垂听啊。但以理就很惨了，他的这个违背王的命令啊，证据确凿啊，这些人赶紧就去报告王说，哦，你看这个总，你这个立的这个总长但以理，他违背了你加预玺的命令，他还是在向他的神祷告。那么，你要执行你的命令，把这个但以理扔进狮子坑。 这个时候王已经清醒了，他知道上当了啊！那些人的意图根本不是来尊崇这个王，那些人的意图就是要害但以理啊！所以阿谀奉承的话不是交流，而是操纵啊！等王发现已经太晚了，因为这个玉玺盖过的命令是不能够更改的啊，他只能够把但以理啊扔到狮子坑。嗯，我们可以看到啊，王很后悔啊，他胜烦愁啊，他想救但以理，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说那句话，他说你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啊，说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看到他没有把握，因为他一个晚上都睡不着啊。王真的很喜欢但以理啊，第二天一早啊，次日的黎明啊，第二天一早啊，他就去狮子坑啊，他对着那个狮子坑就说话，他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一个 question mark 啊，一个问号，能吗啊？这个时候从狮子坑传出一个声音啊，那个是但以理的声音，他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哇，上帝居然差遣他的使者用把狮子的口封住啊，让狮子开不了口，非常的奇妙啊。怎么会这样呢？什么原因呢？今天的最后一个句经文啊就告诉了我们原因。王就甚喜的吩咐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了上来，身上毫无损伤。他的原因就是一个神迹啊。他说什么？原因是什么？因为信靠他的神啊。一个神迹的发生是因为但以理信靠他的神。但以理和这些凶猛的狮子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一个晚上，身上毫无损伤。原因就是 because he had a trust in his God， 因为信靠他的神，但以理被神从狮子坑当中解救了出来。有一首诗歌啊，叫信靠顺服啊 ，trust and obey。我相信大家都会唱这首诗歌啊。歌词说：“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啊。”这是中文的翻译啊。英文说 ：“trust and obey, there's no other way。”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啊，没有任何其他的路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只有一条路，就是信靠神啊。但以理因着对神的信靠，上帝居然差遣他的使者把这个狮子的口封住，让他身上毫无损伤啊。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怎么样得永生啊，我们心里相信啊，口里承认啊，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啊可以得救啊。的确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但是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还是同样会遇到挑战，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来荣耀神啊？我们不单要相信，我们还更是要信靠啊，靠着那凡事加给我力量的啊，凡事都能做啊。在雅各书啊，雅各谈到一个信心和行为的问题。雅各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啊，这信心能救他吗？啊，如果但以理他非常害怕这个狮子坑啊，他不信靠，他不相信神能够救他，他不信靠神，神会不会派使者去封住狮子的口呢？还是但以真的会被狮子吃掉啊？雅各继续说，如果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 指给你看。雅各继续说啊，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后面那句话就啊很厉害啊，不但你信，鬼魔也相信。但是鬼魔的相信不是信靠，鬼魔的相信乃是战惊。最后雅各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同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你们相不相信一个人呢、啊、走钢丝啊可以从美国走到加拿大？那个这个人啊，这个人叫瓦伦达啊，是美国的特技的表演家，在2012年的6月15号啊，他横跨这个尼加拉瓜瀑布啊，从美国走到加拿大。当然信嘛，对吧？电视都有转播的，我们看了肯定信啊。然后他说，我可以背200斤的东西，照样可以从钢丝上走过去。我们也信啊，应该有这个本事吧。但是如果他问你，我背着你走过去，你愿不愿意呢？哎呀，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回应，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不会把我的生命交给他，我不会啊，万一不怕万啊，不怕一万啊，只怕万一啊，万一那个马失前蹄。人是会出错，但是我们信的上帝他不会出错啊。但以理信靠神啊，所以他在狮子坑当中安然无恙。但以理在年轻的时候就被掳啊，这个时候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啊。啊，不管怎么样，80多岁的老人，他你看他同样还是不断的在受到信仰的冲击啊。30日之内，不管什么人，如果你向王以外的人求什么，就必定扔在狮子坑里。啊，但以理对神的信靠一点都没有改变啊。但以理知道这个命加了玉玺，但是他在自己的家中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的神面前，与往常一样。但以理面对着这些狮子，他知道他靠自己是完全没有出路的，很多人要陷害他啊。他遥望着远处的耶路撒冷啊，他相信上帝的话，他相信只有信靠他的神才是他唯一的出路啊。无论是老虎，无论是狮子啊，但以理最终被救出了狮子坑啊。这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啊。被掳的以色列民当时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只有信靠神才能够从被掳的这个身份当中，从他们的狮子坑当中被解救出来。弟兄姐妹，在你我的信仰生活当中，有没有出现过狮子坑我们也是否曾经掉落在这样的狮子坑当中？现在的世界充满了这样的狮子坑，我们同样是被这一个世界所掳掠的人啊。彼得前书5:8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啊。这个世界就是伏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我们看到很多的罪恶，我们也不断的受到罪恶的诱惑，我们要如何来应对？上帝今天还会派他的使者来封住狮子的口吗？拯救但以理的神还会来拯救我们吗？从但以理的故事我们来看耶稣在但以理的故事当中这个总长和总督们合谋来陷害但以理啊。在耶稣的故事当中，在马可福音记载当中，他说在逾越节的时候，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 就想办法用诡计来捉拿耶稣，要杀他。啊，在但以理的故事当中，啊，要陷害但以理的人在但以理的身上找不到任何的错误、任何的过失。啊，耶稣呢，啊，那接祭司长和全公众的人来寻找见证来控告耶稣，要致死他。经文说，他们却寻不着。在但以理的故事当中啊，这个大力乌王啊，他其实不想杀但以理的啊。在耶稣的故事当中，其实比拉多也想释放耶稣啊。在但以理的故事当中啊，他们扔进了这个狮子坑以后，用石头啊盖住啊。在耶稣的故事当中啊，耶稣钉死被埋在坟墓里，他们同样怕耶稣的尸体被拖走，然后偷走。啊，用石头也挡住这个坟墓啊！但是这些的阻挡却挡不住信靠神的人啊。但以理信靠神，于是他身上毫无损伤啊。信靠上帝的耶稣呢啊，耶稣在极其痛苦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而且说了三遍，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信靠顺服只有这一条路，除了这条路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啊，我们可以得到上帝的拯救和祝福。故事的最后，但以理被救出狮子坑以后，但以理经文说，但以理大享亨通。我们的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神将耶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神把天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们的主耶稣。于是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你们当信神，也要信我。如今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啊，就可以得到耶稣的拯救，使我们脱离我们所陷入的狮子坑。魔鬼撒旦就像一头狮子啊，他遍地在这个世界上寻找那些他可以吃的人，但是靠着我们的神，那些使者可以封住狮子的口。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能够同这个狮子搏斗吗？我们肯定是输的，当然不能。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信靠神啊。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啊，真的是有很多的挑战啊。可能你不听老板的话，你的工作就没有了，但是老板让你做的事情又是不符合上帝心意的啊。如果你撒一个谎，你可能就能够做成这一笔的生意。但是我们要这样做吗？这些都是世界上的狮子坑，充满了诱惑，还有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怎么办？我们在被犯罪所诱惑的时候，我们很软弱，怎么办？弟兄姐妹，只有信靠神，上帝才会派他的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当我们想犯罪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要信靠神。今天我们早上在查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这个撒旦把这个害耶稣的心就塞到了犹大的心里面。哎呀，我们觉得很不公平啊！他如果塞到彼得那边，怎么办呢？但是如果犹大能够信靠神，他就可以抵挡撒旦的攻击。神一定会脱离信靠他的人啊，脱离狮子的口，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的困境。提摩太后书4:17，他说主站在我旁边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也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 他的天国。我们所信耶稣所得到的福音，就是要帮我们从这些狮子坑当中拯救出来。但以理书的这个故事当中啊，出现了三次救这个词啊。当王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的时候，六章十六节，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啊。虽然他这么说，但是他没有把握。到了第二十节，第二天黎明的时候，王来到狮子坑面前问了一个问题，问但以理说，啊，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够救你吗？在这故事的结尾有一个结论，就是永远长存的活神，匹夫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实行神迹奇事，他救了，他已经救了但以理脱离了狮子的口。这句话还是从王的嘴里说出来的。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也是拯救我们脱离狮子坑的神。所以弟兄姐妹，面对我们周围的狮子坑的威胁，我们不必害怕，我们也无需妥协，因为慈爱的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要我们所做的就是信靠他，一生的信靠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你也是我们的主，求你带领我们一生的脚步，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的跟随你，好好的信靠你，我们知道你必定保守我们。当我们遇到挑战，面对困境的时候，就是你要我们来学习如何信靠你的机会，让我们学习信靠你来战胜环境，来讨你的喜悦，来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